蒋经国逝世30周年，国民党扩大纪念。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北京表达强烈不满。解放军攻台计划曝光，专家建议台湾优先部署1000枚中程导弹。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14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蒋经国逝世30周年，6位国民党主席齐聚一堂，能否借此凝聚泛蓝士气？两岸又是如何评价蒋经国的功过？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如果成为法律，意味着台湾总统蔡英文将有机会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北京方面对此表达强烈不满，扬言要美台双方为此付出代价。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究竟对台湾是福是祸？与此同时，自从解放军2020年攻台计划曝光之后，台湾方面出现了各种有关不对称战力的讨论。有专家建议台湾应该优先部署1000枚中程导弹封锁中国的机场，甚至还说用2枚导弹就可以炸掉三峡大坝。相关的言论再次引发争议。台湾究竟要如何反制解放军攻台？是得靠自己还是靠美国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稍后会请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介绍我们在台北的来宾。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林杰，欢迎您再次做客海峡论坛。
两位主持人曲先生，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杰。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在进入今晚主要的两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昨天1月13号是蒋经国逝世30周年，国民党方面是扩大纪念，6位党主席难得同台。除了一连串的纪念活动之外，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讨论，那就是谁才会成为国民党内下一个蒋经国。那么蒋经国对台湾究竟有什么贡献？两岸对于他的评价又是如何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小姐，您是一位年轻的台湾世代，您怎么看这个蒋经国过去？究竟是您觉得他对台湾的贡献比较多，还是年轻世代对他的印象还是止于一位威权的独裁者呢？林杰。
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年轻世代在意的是历史真相，所以我们要其实大家看到现今的很多运动其实要求的都是功过并存。那我们在台湾的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课本当中学到非常多，当然都是蒋家的对台湾的贡献啊。但其实我觉得课本稍微忽略的一部分是，事实上在蒋经国的时代，他长期掌握的情报跟特务系统，然后其实是白色恐怖的主要指挥官，那也是将国民党打造成所谓的像现在的党国体制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那其实现在的很多人，包含像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主席，那他也曾经称颂蒋经国是台湾近代民主化的推手。那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言论，其实就证明我们台湾的转型正义还没有达成。因为在谈论台湾近代民主化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谈论的不是岛内外各个台湾人在推行的社会运动，甚至是像是海外的台湾人，尤其是像是美国的一些曾经受过黑名单限制的台湾人，那 他们其实当时也为台湾的民主付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包含推动许多美国的决议案，争取美国国会的支持等等。但是我们的教育过程，我们的社会上的言论却常常仍然是关注在威权统治的这个蒋经国或者是蒋介石先生的施给台湾的一些基本人权的一些小恩小惠，但是却忽略了真正很重要的民主化进程的一些重要的推手。那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一个90后的年轻世代，其实我们也都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开始接触到这些跟课本上不太一样的历史，所以其实我觉得包含很多现在的不论是针对同向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像反课纲这样子的运动，其实我们年轻世代要求的都是历史真相。那当然当时的这样的威权的统治的状态其实也还是影响台湾现在社会状况非常多，包含比如说像我们父母祖父母那一辈，其实他们对于政治是谈论政治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阴影存在。然后甚至到现在我们所谓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党国不分这样的状态，其实也都跟当时国民政府时代统治台湾的方式有关系。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世代其实现在大家追求的是并不是特地追究某一个人的过错，而是要求功过并成历史真相，因为毕竟了解真相台湾才会越来越好。
刚才林姐您谈到了这个功过并成还有追求历史真相非常重要，不过我们知道今年是台湾的一个选举年，所以在台湾就有些认为说这国民党现在扩大纪念这个蒋经国逝世三十周年是一种政治利益上的算计甚至连对岸的一个特约评论员都说这个蓝营现在打经国牌好像是把台湾的选民想得太简单了。您认为在台湾今年尤其是选举年当中，这个纪念蒋经国能不能为国民党争取到更多的选民和支持呢？
我觉得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其实近几年来大家关心台湾的尤其是社会运动面上的话，其实可以发现转型正义是一个越来越普及的一个议题，其实不只是我们年轻世代，其实现在的社会都非常在意转型正义，包含前阵子促转条例通过，那还有像之前的一些校园里面的去讲话运动啊，甚至最大的是2015年高中生自己发起的反课纲运动。其实我觉得这都呈现出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学习台湾人台湾真正的历史。那其实像之前促转条例通过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看到国民党有说他们觉得促转条例是在针对国民党，那我觉得不免的其实国民党毕竟是为了当时为了国民政府时期统治台湾的方式要负起很大的责任。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谈论历史来增进台湾人对他们的支持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趁这个机会来展现自己的气度，展现自己反省的能力，然后让台湾人知道说他们是一个愿意进步而且愿意改变的一个政党，我觉得这会比继续扩大纪念蒋经国先生来得更有效一点。
好的，感谢林姐，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稍后会给我们介绍在台北的来宾。好的，我们谈完了这个蒋经国的功过，继续要带您来关注的是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究竟对台湾是福是祸。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星期无异议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高层互访，未来如果在参议院也能够通过并且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就可能打破美台之间行之多年的禁令，让台湾的正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进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民主的支持，并表示台湾旅行法有助于强化台美之间的伙伴关系。不过北京方面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了，中国外交部表示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了一中政策和美中三份公报，希望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而环球时报还称台湾旅行法是一部摧毁台湾法，扬言要美台双方为此付出代价。那么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了台湾旅行法这个幕后推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旗下的政策研究员林杰，还有稍后我们在台北的来宾也会加入讨论，来针对台湾旅行法的意义和 和影响来进行深度的对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林杰小姐，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的这个意义哦，还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所做的一些努力。这样法案在众议院是无异议全数通过的，这对于台美关系释放出什么讯号？未来蔡英文总统和川普总统真的有可能见面互访吗？林杰，
其实第一次这个法案在国会美国国会里面被提出，其实在2007年就是提出第一次，那在第二次是2016年的年底，也就是上个会期的年底。那今年这个115会期2017年其实我们提出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版本，那其实我们今年主要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最主要的火力都集中在这个台湾旅行法上面，包含像我们在2017年底九月我们有一个台湾倡议周，那其实我们那个周末就聚集了大概超过100位的会员，从全美各地赶到华盛顿首都，然后来向美国国会进行倡议。在一天之内，我们的会员就拜访了超过100间的参众议院国会办公室。那也因为那一天，我们会员的积极奔走跟努力之下，我们那一周过后就多了20多位议员来帮我们联署这个法案。所以其实各个会员真的是全美各地的这个台美人，其实对这个法案通过的贡献是非常多的。那我觉得台湾旅行法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意涵。我觉得第一个意涵就是它的策略性意义，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代表说隔天蔡英文就立马会
来到华盛顿
白宫敲白宫的门这样子，而是说当时机成熟，这项法案通过之后，当时机成熟，真的需要台美高层双方官员互访的时候，这项法案可以确保不论是美国的行政部门就是不会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因为毕竟这就是提供美国国会一项政策性的工具。那再来也就是说，确保美国国会有了这个工具之后，以后未来行政部门也多了一个工具，可以让他们就是不用受到中国的牵制，然后来跟台湾进行他们必要的交流这样子。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就是美国跟台湾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一步。因为以前美国在跟中华民国正式断交之后，我们跟美国维系台美关系的依据当然就是台湾关系法跟美中三公报嘛。然后但是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我们其实中华民国有非常多的外交限制，那确立台美关系正常化的其中一小步，我觉得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那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我们通常只能寻觅所谓不会激怒中国的比较隐晦的这种管道进行交流。那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于说解除台湾高层官员访问美国这样子的物理性的禁令，更是进一步要求两国交往能够公开透明，也能够受到国会部门的监督，然后也能够确保这样子的交流是公开的，能够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然后也可以受到其他部门甚至社会大众的监督跟制衡。对，
好的。而在这个台湾旅行法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通过之后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毅华也就此特别采访到了台湾旅行法的共同提案人夏伯特议员。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他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是怎么说的。
The U.S. has very good relations with Taiwan. It's one of our strongest.
美国和台湾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台湾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之一。很不幸的，多年来一直有政策规定，高级别官员，包括台湾总统，都无法来到美国，也无法到华盛顿。我们希望做出改变。我认为这禁令是在贬低台湾，是个不合时宜的政策。我们必须改变。我认为这将真正带来改变。我们将展示这两个国家在我们的首都进行会面，而这应该是件容易的事情。很不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乐见其成，他们会使用所有的武器和军备来阻止法案通过，但我们会持续奋斗。
好了，继续我们也来听听美国联邦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法案在众议院通过，释放一个讯号，那就是我们承认台湾，承认他们有权到访美国，而且是作为一个国家。我知道这将惹毛中国，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们承认他们应该有权到访这里，我们应该要像个成年人一样行事，让人们能到这里来并被承认。
好，听完了两位这个众议员的说法之后，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姐，你怎么看中方对于台湾旅行法的一些强烈的回应？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除了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之外呢，环球时报也说的很严厉，说这是一部摧毁台湾法哦。那中方会有，刚才我们看到议员也说了，中方他预计会有一切的手段来阻止这个法案的通过。那我们知道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是有写信写抗议函给这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议案要成为法律，还要在参议院通过，并且由川普总统亲自签署才能成为法律。那么参议院这一仗就很重要了。目前我们知道只有七名这个参议员有联署，你怎么看这个台湾旅行法在参议院的前景？它是否会面临进一步来自中国更大的压力呢？林姐。
其实听到中国的压力，中国方面的批评，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是美国自身的法律，美国自身立了一个法律来确保说他们跟台湾的交往能够顺利，所以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他们抗议美国自身的法律是很奇怪的，因为这部法令其实就是美国希望能够跟台湾这个国家有进一步的交流，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是跟中国有关，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抗议对于不论是对于美国跟台湾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奇怪的。那其实在众院里面推动台湾旅行法的时候，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当时华盛顿邮报就有发表专文指出说中国提出非常强烈的回应。那我相信在推动参议院版本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遭受到中方强烈的压力，毕竟他们像环球时报除了说是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之外，其实他们还有第二篇写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近了，这样子也是在讲台湾旅行法的通过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荒谬的是说，台湾旅行法就是一项要破除中国干涉美国与他国交往的法案，但是中国为了阻挡这个法案，又把中美关系拿出来当筹码，然后进一步对美国国会施加压力。其实在当时崔天凯大使写信抗议的时候，其实很多众议员就已经表达过他们对中国干涉美国的这个法律的不满了这样子。那在参院虽然会遭受到很多压力，但是我觉得看美国参院在去年的这个动作，包含他们提出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有包含台湾的条文，包含他们提出的台湾安全法等等，甚至六月的时候许多参议员还共同写了一封信给川普总统，希望能增加美国跟台湾就是安全上的合作。其实我觉得这都显现出在美国的foreign policy 当中，其实台湾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越来越看重台湾的价值，所以我其实个人对于在参议院的台湾旅行法还是抱持信心这样子。
那么林杰，但是除了这个中方的一些反对之外，事实上在台湾有一些学者担心或说质疑哦，这个法律如果未来生效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美国手上的筹码或是工具，把主动权放到美国手上，对台湾未必完全是正面的，因为美国可能会在估算自己利益之后，为了让北京不高兴或让他们难受，而故意派一个什么美方的高层官员去访台，这样的情景出现，甚至说在台湾想促成什么访问的时候，就说我们现在时间不方便，这当中都有一个给华盛顿操作的一个空间。您怎么看这个法律有可能不只是成为中方施压的筹码，也可能成为美国来处理两岸关系的一种工具呢？
我想再度强调一次，就是这是一个美国的对台政策，不是一个台湾的政策，也不是两国之间的条约。所以台湾旅行法呢，它的意义只是说，它好像只是把这个门锁给解开了，就是它并不是代表说，它并没有规定说双方要如何互访，什么时候要访，谁什么时候可以来，它只是确保说，哦，你们要来访的时候不会受到限制这样子。所以其实美国要怎么利用这个法案，或者是台美之间要怎么继续交往，其实这都是要看 台美双方的执政当局怎么协商、怎么谈，然后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法案的通过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法案的通过只是确保说双方官员互访不会受到限制而已。至于两方要怎么用这个法案，还是看未来双方的执政当局。
不过我们进一步如果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啊，当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往往让台湾很开心，但是也可能是一把双面刃啊。就像过去之前川普总统这个接了蔡英文总统的电话，川蔡通话一样，台湾当然第一时间觉得说哦，这是美国跟台湾之间关系的一个强化，但后面马上要付出代价，往往就是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热化了。那您怎么看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究竟对台湾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两岸关系方面的，因为中方已经表达不满了，这究竟对台湾是福是祸呢？林杰进一步跟我们谈谈。
我觉得在台美中关系在近期的发展来说，其实自从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中方是不断的就我的观点来讲，他们才是不断改变 status quo 的这一方，
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的这一方，包含李明哲案，包含进一步打压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包含上周的 M503 等四条航线，其实这都是中方一直在升高两岸的情势。那台湾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完全的闷不吭声，对于台湾，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太大的好处。然后至于在台美中这个三方关系之下，其实中国也是不断在拉高自己的谈判筹码，像我认为其实 M503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美国跟台湾是要继续闷不吭声，继续让中国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呢，还是我们也要增加自己手中的一些筹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其实如果另一方面我们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从美中台刚提到三角关系的整体互动，还有当然包括现在整个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国际形势来看，我们看到美国尤其是川普政府最近一连串对台湾一些很友好的举动，刚才前面你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亲自签署，在去年12月12号签署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也是对台湾很重要的一项法案。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川普政府对台湾友好的举动，是不是也折射出川普政府打算在整个他自己所称的这个印太区域或是印太战略当中更重视了台湾的这一张筹码，未来可能运用台湾，包括这个国防授权法当中当然也提到这个美国的军舰可能在未来停靠台湾，用这些动作来作为筹码制衡北京呢？
其实我觉得在川普近期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其实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美国对于中方的这个战略其实稍微有点改变。因为其实在过去包含在奥巴马时期或者是更早的时期，其实美国对中的战略大部分都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他们相信与中国交往会能够进一步比如说带动他们的民主化等等的，那第二个部分是他们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的这个不论是贸易或者是经济的这个网络当中，也可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是继续让他们成为一个所谓负责任的一个 player 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在川普的这份报告当中，其实他很明显的提出就是对于中国更强硬的态度，我觉得这其实是他近期就是对台湾这么友善，或者是美方与台湾有更多可能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都是其实都是在显现川普政府对于亚太这方面的战略，其实跟前包含奥巴马时期，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这样子。
好的，感谢林姐，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终于跟华府连上线了，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在台北呢，今天跟我们共同参与讨论的呢是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知名的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许先生，
博弈好，东尼好，林姐好。
那在这里我有一个事情要请东宁帮忙，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这个忙于恢复连线的缘故，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听到您请教林杰小姐的问题。那么刚刚这个许先生也说，是不是可以把您请教林杰小姐的问题，我们同样的请许先生做一个扼要的回答呢？
好的，当然第一个要请教这个徐建宏先生，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台湾关系法的通过之后呢，中方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痛批这个台湾旅行法是形同撕毁了这个美中三公报，并且称支持该项法案的美国国会议员是和台湾联手来挑衅中国，启动了美中台关系当中一个最危险的按钮。您认为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不是真的按下了这个美中台关系一个危险的按钮呢？
那在中共的立场上，他当然会认为是挑战他所谓一个中国的这个底线啊。但是我们要看这个，现在只是在众议院通过嘛，还要再经由参议院，最后再要还要在总统再来签署。那所以他这个会不会一定是这样的通过，还要再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然后他当然站在中共立场上，他这个动作是非常挑衅。那中共他甚至还威胁说，如果这个总统签了的话就要跟美国断交。那我是觉得说，川普会不会真的就是说他会不会真的愿意说冒这个险说去跟中共破坏，完全跟中共撕破脸，我觉得不至于。不过他可能还是会想要利用台湾的关系来当一个跟大陆应该怎么说接触或交流的时候有让台湾有一个筹码，所以他可能还是会拿这个，常常会拿出来，就比方说，好，就算签过了好了的话，比方说，我记得我上次跟一个前辈聊天，他说大概克林顿的时候就有提过说让阁员可以互访，可结果到了2014年的时候，美国才有比较高层级的官员来台湾。那什么时候官员能来台湾，还是由美国方面来做决定，并不是由我们，所以是福或是祸。可能还是取决于美国他们的想法。如果他跟台湾的利益是相结合，那当然就是福；如果说他跟台湾利益不结合，那他就是祸了。这样子，
好的，
我的看法。对，
好的，感谢徐建宏先生。因为我们这个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在等待参与讨论，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电话，先请上海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上海的周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请讲，您对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现在众议院已经过了台湾旅行法，如果参议院通过了，川普总统如果再签字，那就是对中美台三角关系这个重大突破。所以我认为，中共在国际上一向不重视国际法，他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遗物，说美国也可以认为中美三个公报也可以当作历史遗物来处理。可以把中美三个公报扔到历史垃圾堆去，就这样。
好的，感谢上海周先生您的看法。下一位是高雄的陈先生。高雄的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先生哈，你好哈，各位听众好哈。我认为美国人讲的话哈，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不对？美国最早已经出卖台湾，有历史的记录哈，出卖台湾已经出卖三次。所以说美国政府讲的话哈，请大各位听众绝对不要相信，啊，请大家绝对不要相信。除非说，比如说联合国他允许我们进入，支持我们同意台独，那我就相信，要不然的话，美国跟台湾的诈骗集团分子是一样的啦。韩战如此，越战如此，以后的台海战争搞不好也是如此。
好的，感谢高雄的陈先生发表他个人观点，对于这个台湾旅行法在美国的通过持这个保留的态度。那下一位，我们接听江苏刘先生您的看法。江苏的刘先生，请说。
你好，我跟刚才这个听众的想法有点类似，就是台湾美国它始终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啊。它美国曾经抛弃国民党，抛弃台湾不止一次了，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最好是平衡，而不能完全靠美国。而且川普就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商人性格的一个人，他肯定是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另外我想简单讲一下刚才就是对两蒋的这个评论，我希望台湾人应该稍微公允一点，因为很多东西它是有时代局限性的。那个时候他面临中共的威胁，他们防止中共武力犯台，这就是蒋介石最大的贡献。那个时候的白色恐怖它有它的时代局限性，我觉得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我觉得对两蒋应该稍微公平一点。
好的，感谢江苏的刘先生，稍后也请两位来宾回应哦。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新北市黄先生请讲。新北市的黄先生请说。
喂， 周师傅。
是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我是台北市姓黄。
嗯，请讲，黄先生。
美国通过那个旅行法，并没有什么大作用。
嗯，
那个最有作用的是那个欧盟防止那个美国兵占住台湾的港口，还有不能把台湾拖进韩战，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共识，是一个中国要和平统一，也不能用那个军事统一，因为军事统一跟和平统一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好的，
是不一样的。
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抱歉打断您了。我们今天这个针对上半场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听众观众想要参与的非常的多，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还有一位黑龙江的李先生，请你简短发言。黑龙江的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请说。
不按常理出牌。
嗯。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规范美国在台湾的主权，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单方不可能高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国际的规则。台湾旅行法是在玩火，中国的反分裂法不可取胜。
好的，感谢黑龙江的李先生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再来很快的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进行这个简单的总结哦。嗯，这位 Dudley Fang 方先生说，台湾旅行法是福不是祸。他说，中共对台湾的打压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即使美国签成了法律，中共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只是一个小动作，是略带危机的重大转机，要看台湾的意志。另外，杜三元先生说，中国现在的政治现况就是台湾的蒋经国时代，中国的政治落后台湾30年。另外还有一位宾利，他表示蒋经国搞了一辈子独裁，晚年在内外部压力下才不得不开放民主，不用对他评价过高。另外还有一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说，台湾旅行法对台湾来说是积极的抑郁大于消极，因为欺善怕恶、磨刀霍霍的中共最乐见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台湾，尤其是缺乏美军支援的台湾。好的，我想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的上半场还有回应一下这些听众观众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哦。先把时间给这个台北的许建宏先生，那稍后刚才您也没有机会能够评论一下有关于这个蒋经国的事情，刚才有一些网友请教，就请您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建宏先生，
对，我先把刚刚上面，因为刚刚前面那段我回的不是很清楚，我不是前面有说那个克林顿时代有签阁员来台访问，好像后来第一次有环保，美国的环保署长来台湾是2014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奥巴马的时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高级的官员来不来台湾，其实还是操之在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是操之在台湾的意图，所以是福是祸，这个不是一个可以很快就回答的一个不是一个很容易解答的问题。
是，
然后再来就是蒋经国先生，我觉得当然他开启了民主，但是他也为台湾带来了很多的贡献。那然后他在各个民调方面，不管是蓝的绿的，好像对所有评价里最高的历任总统也是蒋经国。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个蒋经国，他其实我认为他最重要的功劳是他肃清了台湾的中共的细胞。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就是白色恐怖。
嗯，
那但是后来，可是他问题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好像扮黑脸的都是蒋中正，然后扮白脸的都是蒋经国。可实际上，像我访问了很多老先生、老兵，其实他们都讲，其实真正做这些白色恐怖的，其实真正幕后的是蒋经国，不是蒋中正。
嗯，
那这个历史未来要怎么去讲？还有他这些肃清匪谍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必要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像包括很多独派他们认为的英雄，其实后来我们发现都在北京的西山的，还有一个无名烈士纪念碑里都有很多所谓纪念的独派，讲说是被冤枉的。可他们想，当然白色恐怖里一定有冤枉的，但是很多时候独派他们提出来的一些人反而都是真的是被中共列为是烈士的，像什么施水环啊，或者是说像陈志雄这些人。因为那到底叫如果说他们真的是帮中共工作的话，那蒋经国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是否必？如果从避免台湾落入中共手中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必要的？那我们还是值得去思考。那当然，你说打击他是不是有迫害到人权的这个问题？那我想，如果今天换成是今天的台湾政府，为了要去 比方说前阵子王炳忠事件发生，
是
政府采取的一些手段，在某些人看来也是有违反人权或违法法治的地方，那这个到底该要去做什么样的评估？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那我只提出一些我的看法。那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蒋经国的这个历史定位是非常需要去做一些思考跟进一步了解的，而不是说去看我们过去认为的表面，就好像蒋经国很亲民啊，到乡常深入民众之间，或者去抱抱小孩。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早期他为了巩固，他为了把台湾巩固下，保卫台湾的安全，或者是他也是他巩固他自己的这个继承者的地位，他也做过很多我们今天这个环境里不太能接受的一些事情。嗯，那是值得去深思的，谢谢。
嗯，很快也请教这个徐建宏先生，因为刚刚他时间比较少，就是说这个当然现在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很多的讨论，究竟谁才是下一个蒋经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岸其实最近谈蒋经国谈的也是非常的多的，甚至把这个习近平也拿来和蒋经国来做一个比较，说他可能是下一个蒋经国。那你怎么看这些相关的历史评价呢？很简短的，徐建宏先生。
那我想在蓝营的他们如果今天去做这个，就是要去抢蓝营的选票。那我们先不要管绿营或者是。应该说蓝营或中间选民的票对蒋经国还是很吃得开的，但是那当然你看像这次宋楚瑜出来发表书，或者是出了个书，或者是他去强调说他因为他去美国读书，所以才把马英九拱出来，那这当然看就看得出来他是为了要抢这个蒋经国的那个继承权嘛。那当然马英九他们也会不甘示弱啊，洪秀柱也不甘示弱，就是不同的派系的国民党人，或吴敦义也是一样啊，当然这个其实都很正常了，大家都想抢蒋经国的这个。但是我的看法是说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我们缅怀蒋经国是可以，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跟蒋经国时代的环境又不一样了，那台湾要如何去突破这个新局，就是说还有赖这些不管是国民党还民进党都要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不是只是去缅怀以前的领袖，然后也没不去开创新局。那至于说习近平会不会像蒋经国，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比，因为习近平在走回头路，我看人的看法习近平并不是在把大陆带向更民主的人，蒋经国在怎么样到了晚年他是走向了开放，
嗯，
走向了多元，但是习近平我感觉他是在走更压缩更倒退的，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他并不是，我并不觉得他是蒋经国了。对，
的确，刚才我们也一位网友啊，他这个评论跟这个徐建宏先生蛮类似，我稍微念一下，这位 Shalom 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他说：客观的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赞成的，但实在不能够认同的是，总有那么一些政治的势力对两蒋的威权统治要彻底的清算，将其等同于彼岸的暴君，而彼岸的生灵涂炭历史不甚了了，进而慑于对岸现实所谓的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完全漠视百姓的苦难，而对彼岸现实历史上的两蒋还要更糟糕十百倍的独裁者心生敬畏，他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敢认同。好的，我想说我们今天对这个蒋经国的这个评价谈的也蛮多的，不过我想把最后的上半场时间留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杰，跟我们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刚才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说，这个事实上美国还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不能够完全的依赖美国，请针对这些做一个简单的一分钟总结跟回应。
其实我觉得在国际政治当中，每个国家当然都是在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那我想强调的是，台湾旅行法它并不是说有规范到什么时候要访问，或者是是不是一定要互访等等之类，其实它只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把一个门锁打开，把这层限制揭开，然后让台湾跟美国能够的交往能够更自由，不会受到一些中国的压力所牵制。那其实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以前台湾旅行法还不存在的时候，其实当时李登辉总统也有成功访问美国，所以其实真正台美这个高层官员的互访跟互动，其实就像刚许先生讲的，其实最终的重点还是在于美国跟台湾的双方的执政当局。那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意义是在于说，第一，当时机到来，双方真的有需要互访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旅行法能够确保就是美国国会有工具能够保障这样子的互相的访问。那第二就是当中国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因为我相信接下来中国压力只会越来越升高，那至少美国这个法律可以保障 台美关系，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交往空间。嗯，那我觉得这也是台美关系这个法案对于台美关系来说具有非常正面而且重要的意义。
好的，感谢林杰。那么有关于台湾旅行法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海峡论坛还要继续带您关注中共2020年攻台计划曝光，台湾军方要如何反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最近一段时间，海峡论坛谈了很多有关于中共武统台湾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台湾方面如何反制中共武力攻台的计划。我们看到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了国防报告书，这是民进党执政之后的第一本国防白皮书。除了再次宣示防卫固守、重层贺祖的战略之外，也正式将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兼为国军的建军战略，强调所谓不对称作战的思维，并对陆海空军下达了不对称作战的战术建军研发令。未来国军的武器系统将以机动、隐匿、快速、价廉、量多、损小、效高的方向，希望用解放军预期之外的装备和战术来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计划。甚至有专家再次重提了台湾可以用两枚导弹炸掉三峡大坝的说法，引发了高度的争议。那么台湾的官员也表示，台湾的年度国防开支预计在2025年之前增幅至少为 20%， 会达到128亿美元。那么究竟台湾要如何反制解放军的攻台计划，是得要靠自己还是靠美国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林杰，还有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台湾的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哦，这个我们最近听到了很多台湾谈不对称作战谈的很多，那么其中最引发争议的可以说是有一位民进党的立委就说，台湾其实只要一个阿兵哥扛一台仿装甲的火箭筒就可以摧毁一台解放军的坦克，而台湾的陆海空三军好像也开始研发各种所谓不对称的战法，像是空军有所谓的这个滑跳板战术，海军则说他们要造60艘两到三人就可以操作的逆踪导弹突击艇，实施所谓的狼群战术。还有昨天我们又听到了有所谓的军事专家建议台湾应该要优先部署1000枚的中程导弹来封锁中国的30个机场，还说用2枚导弹就能炸毁中国的三峡大坝。您对这一些非常多的有关于台湾不对称的战法能够遏制中共武力作台的计划，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呢？徐建宏先生。
其实不对称作战这个模式从阿扁末期到马英九到蔡英文一直都是国军有一个连续下来的一个整军备战计划，因为中共在进入了2000年之后，他的之前我们的空军都还算比他们强，这时候制空权都还站在我们手里，但是1999年两国论之后，再到了后来2000年之后，中共开始从俄国引进了更多的新型战机，包括他们有取得了4G外打击能力之后，我们的制空权空优就慢慢往大陆倾斜。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比较倾向于开始走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建军思想是对的，因为本来我们就是弱的一方，我们就是比较小的一方。那你今天去跟他打正规的那种硬碰硬的作战，你要赢是不太有机会赢，那你当然就是要打这种不对称的方式。但是不对称作战的方式有很多种打法，那有一些打法是，那你说像王定宇先生他讲的这个打法，我觉得是非常蠢的方法，因为首先你要顾虑到是如果战车都已经开到市区里面来了，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台湾是打巷战的阶段，那孙子有讲过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战，最后就是攻城。那到了那个时候，台湾你就要把台湾守下来，里面的一片焦土了，有意义吗？然后再来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能不能承受这种打法？我们的虽然说我知道前阵子有一些专家说台湾人可以抗台风抗什么很厉害，很耐打，可是你真的你要真的要比的话，你应该是要去拿索马利亚、阿富汗或者是伊拉克那边的人才叫很耐打。那台湾人并其实我们这70年来真的没有，我们虽然经历过很多天灾，但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战乱了。那战乱一定是比天人祸是比天灾还要恐怖，它一次带来的那种。那你说，然后你说用一个火箭就把战车干掉，这是不可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们知道1993年在摩哥迪修就索马利亚那个黑鹰计划，你们看过没有？那如果真的一个。如果你一个火箭筒就能干掉一辆车子，那美军那美军应该死很，那美军也没有每辆车都被打掉嘛。那个美军在那个摩哥迪修还是只用悍马车为主，也不可能。你一个火箭筒要打到战车，也不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那打到它也不见得能摧毁它，你要看你打到哪边。那这个王定宇他把这个问题简化了，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就是说他这个我觉得他不是这个讲的话不是一个怎么说他不是一个值得对军事有尝试的人会去花时间去讨论的，那我就不评论了。那接下来就是说好像那个小船的嘛，那个刚刚讲几那个船的
突击艇
其实
对，就是说不要打到巷战的话，但是就是在滨海决胜，或是也有专家说用中程导弹直接去打这个三峡大坝，这样的一些不同于刚刚您所说的战法，您觉得可行性？
我知道，就是说那个其实这个人所谓的这种战争，中共也有。其实你不要忘了，真正会打这种不游击战、人民战争的，中共还是最早开始的。那其实因为我们的空军现在还算是蛮强，其实我们空军在亚洲都还到现在都还算是非常强的。那中共他也知道要怎么样消耗我们的空军。我现在听说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把早期的一些米格19变成无人机，用他们来消耗我们的飞机跟我们的弹药，这个也有可能。他如果搞出来，那这样一弄，台湾要怎么样去抵挡？就他把歼六这种50年60年代飞机变成无人的，然后他派大规模过来消耗我们的飞行，来消耗我们的飞弹药、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那他这个数量可多了，他这个歼六几上千架。他如果真的要来玩这个的话，对，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但是有这个构想，我听说了。但他如果真的这样玩的话，我们也是玩不赢他的。那他如果你说那个小船，我们派那个，那他也有海上民兵，他也有很多东西。那他要来对付我们，其实一如你说用这个小渔船，这个而且这个船不知道有没有雷达，你要怎么样去攻击到目标也都不知道。那如果不对称作战，一定用小船吗？如果你用那种反舰飞弹在岸上架反舰飞弹，说不定还比这个船还更有用呢。就是说去打中共的船的话，因为台湾海，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方法有很多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船我不知道，因为早期中共也是玩这个起家，他那个时候早期他发展海军有一个叫飞潜快，因为他不能发展大军舰，他就去做小艇、鱼雷艇啊、潜舰跟航空兵。那他早期说他很早，中共很早就玩过这类的游戏了。那我是觉得台湾去跟他玩还不见得能玩得赢他。
好的。
然后你说那个飞弹炸三峡，我今天就讲那个刘太一跟尤锡坤都提过类似的构想。那你真的要是去这么做的话，你是伤到无辜的话，那台湾在国际上的，你本来可能中共打你，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可以呼吁国际，但结果你丢了两枚的那个大去无差别的把害淹死了一堆老百姓的话，那大概我们在国际上的那种我们的评价也不会比中共好到哪去了，所以我觉得要采取这种方法还是要小心一点会比较。
的确，相关的这个说法重提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感谢许建宏先生分析。不过我们要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林杰小姐，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国防报告书，台湾的国防报告书当中有一张示意图，就讲到这蔡英文他所谓的这个什么叫做滩岸决胜，什么叫重层贺祖，还有一个示意图。不过我们仔细看这个示意图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台湾所谓这个要决胜滩外的这些做法 法当中包括的很多是美国对台出售的一些武器清单哦，包括川普总统最新批准的对台出售的高速反辐射导弹，还有2015年的那一批清单当中呢，也有所谓250枚人挟式尖射性的次针防空导弹等等哦。可以从此看出，不论是所谓蔡英文的重城贺祖战略，还是现在台湾说的很多的要研发这不对称战略战法所需要的武器系统，可能还是来自美国。那么有人就说呢，台湾所谓要研发不对称来反制中共的攻台，似乎还是要仰赖美国的对台军售。您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不是还是台湾反制中共武力犯台最重要的一环呢？
我觉得美国对台军售除了实质上意义的确是很重要一环，另外我觉得这在政策层面政策跟战略意义层面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美国批准对台的军售，其实对国际上释放的讯息就是美国还是很重视与台湾在安全上面的合作，然后也非常重视台湾的战略意义，所以我觉得军售方面是这样。但谈到实际层面的话，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面对的状况，第一个是在军售方面，其实北京对于美国以及台湾施加的压力只会越来越高。那第二是，其实包含很多美国的军事专家都有谈到，其实中共的这个军力的进步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那以台湾现在投资的军事能，台湾现在投资军事的这个能力到底能不能都够追赶得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其实台湾虽然像蔡英文总统先前也有承诺要提高国防预算，那我们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预算在军售上面。那我想强调的是，其实我们花这么多预算在军售上面，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这样的军售还需要战略的配合，不论是台湾自己的国防战略，或者是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与国防上面的合作。所以我认为除了军售以及武器之外，其实台湾政府真的外交人员也需要多花一点心力以及多花一点预算，来可能去进行一些真正有用的国防战略的游说，这样子来配合我们的军售，才不会说啊，我们就是花了一大笔钱在军售上面，但是却没有可用好用的战略，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与美国积极的合作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希望台湾政府能够重视的，除了军售武器本身之外，其实希望外交人员也能够花非常多的多一点的心力以及预算在进行国防战略这样子的游说上面。
好，感谢林杰，也把时间交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想先简单的请教一下这个徐建荣先生，就是刚刚我们上半场提到这个台湾的旅行，美国制定的台湾旅行法，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外交上的一个突破，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谈到国防的话，我们也感觉到说，特别是中共启用M503 航线，那么对我们来讲其实压力更大。那么在这样子一尺一张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因应目前这种比较诡谲的一个外交跟国防的一个双重的压力跟情绪？
其实 M503 如果它是有那个国际民航认证的话，我们其实还真的就是说，你说要用什么方式去抗议，可能光这个还真的是不是什么办法。
是，
那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只能随时对它的行动保持监控，就是说它的飞机过去的时候就是要保持警戒跟监控，然后必要的时候可以派飞机去必要的时候可以去监视它这样子。但是你真的其实我们能做什么，其实还真的就像它现在轰六这样绕台湾，它只要不进到我们的领空，我们能做的都是很有限的。所以现在能够做的大概就是监视，密切保持就是对它的监控这样子。对，否则的话，然后当然也是尽量两岸的关系如果能够缓和的话也会比较好，就是说跟美国的关系很重要，但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完全就是说跟大陆就撕破脸了，但是说能够缓和两岸的关系，相信对 M503 这个事情也能够把它的冲突给降温这样子。对，
是，好的，谢谢徐建宏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林杰小姐，就是关于在这个中共启用 M503 航线这上面呢，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这个 Brian Hook，他在上个星期的一次电话会议中，他也提到说，美国确实也觉得说，就中共启用 M503 航线呢，感到担忧，同时美国也认为是确实有一点这个片面的改变现状，美国反对这种单边行动，也反对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那么， 当然陆委会先前也提到 M503， 陆委会就是觉得改变现状，现在这个 Brian Hook 他也是这样觉得的话，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样处理，或者说在美国的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些智库，包括像您在内这样子，要怎么样去让美国重视到这样的一个重要这个对于台湾的威胁性？
其实除了美国国务院像您刚刚所讲到他们对于M03 这个回应之外，其实我目前还没有听到其他太多相关的讨论。但我自己对于中共此举的一个看法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中共在升高自己的一个谈判筹码，包含最近北韩的情势，包含南海的情势越来越紧张，其实我认为他这个举动其实是在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那我当然希望美国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个议题对于也跟最近他们所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也非常有关系，然后对于其实整个亚太的布局我觉得非常有关系。那其实这个举动我觉得是牵涉到不只是台湾，其实是牵涉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那也当然也就牵涉到整个东亚的安全问题。所以我自己认为是希望美国能够更正视这件事情，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多你。
好的，很快接听两个电话跟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简单的总结了。台北的陈小姐，请说。台北陈小姐。
大家好，我等了40分钟，好，我长话短说。我先从上面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北京这么很谈这么做哈，他们就是在螳臂挡车，然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是处于水深火热的地方，北京的低端人类人口问题、活灾器官的问题、香港独立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去处理，而是反而很积极处理台湾这个问题。对，他们
好的
方向搞错了。
嗯，
接下来就是军购方面，我支持台湾购买萨德武器、防卫武器。然后我们要必须加强防卫武器，然后还有一句，我们必须中流砥柱，天佑台湾。
好的，感谢台北陈小姐的耐心等待跟发言。博萨德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那我就很快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30秒的总结了。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台湾现在自卫的最佳策略，除了是国军当自强之外呢，要争取更多的朋友，还应当增加向中国大陆民众澄清历史真相和普及民主的理念。例如他建议呼吁中国民众拒绝乘坐 M503 航线，因为只要60%的中国大陆民众不支持中共对台湾动武，台湾就能够安全了。这是风林火山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吴先生，他说要反制中共的武统，要台湾积极备战，其次要同美国等有实际盟友关系联合国际社会共同向中共在民主人权方面全面施压，最后和大陆的民众一起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才能够推翻专制独裁政权，正义必胜。这是这位建刚吴先生的看法。两位来宾大约各进行30秒到45秒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姐。
我觉得其实美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其实他们对于东亚的战略布局，其实从各个方面其实都看得到很多很清楚，就是他们越来越把台湾放在重要位置。那 M503 的争议其实2015年就发生过一次，为什么现在会突然提，又为什么现在又中共又会突然出现这个举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认为是现在整个东亚状况之下，中国在提升自己的筹码。那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认为这其实是影响到美中台三方。那美国除了口头上表达抗议之外，我认为比如说也可以支持比如说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让台湾真正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管道上面来为了东亚的安全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发表抗议，然后就是丢给说啊台湾中国自己解决。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具有这么大压力之下，其实要求台湾要负起相等的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公平的。对，
好的，谢谢林姐。林姐，去见洪先生。
我是想，克劳塞维茨他讲过说，战争是政治透过以另外一个手段的延伸，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都是政治决定军事，不是军事决定政治。那当然我们整军备战是一定要的，那我们也要跟美国强化军事合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台湾毕竟还是小的一方，要在两大强权之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平衡的位置，那才能够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完全认为说到靠美国人或是完全的去讨好大陆人，而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说我们在这两大强权的竞合之中我们占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点。
好的，
那跟两方都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那这可能对台湾会更有利。好，谢谢。
感谢台北的许建宏先生，也感谢在华盛顿的林杰小姐。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个星期的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中共现在正在进行的反分裂风潮，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